大道理逃不出的小情绪，这里是属于你和我的小情绪。我是影子，你们好吗？人在这个世界上，总有各种各样的纷扰，我们总是会有心烦意乱的时候，好像前面的路被蒙上了一层薄薄的雾，伸手仿佛就可以触及到，可是却真的看不清。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时候吧，我想这样的时候，我们就需要去阅读一点什么。读书真的是可以让人的心慢慢平静下来的。今天影子要来跟你分享到一些很美很美的文字。其实在这些故事里，何尝没有我们自己的影子呢？也许生命就是这样，读读别人的故事，想想自己的，然后就这样静静地走完自己的一生。不论你是哭着来笑着走，人生匆匆数十年，我们没有办法经历所有所有的一切，可是这些故事却给了我们这个机会。准备好了和我走进今天的故事吗？来自乔伊的《我不喜欢这个世界，我只喜欢你》。谈恋爱的时候，我们分过一次手，他经常要出差，一走就是一两个月，没有太多的时间陪我。我总是一个人，生病发烧到42度，担心自己会死掉，强撑着爬起来，一个人打车去医院。下班回家，发现厨房水管爆裂，整个家被淹，吊顶塌了一半。一个人跑到装修市场找工人来返修。有一天晚上加班太累，在公交上睡着了，一觉睡到了终点站。凌晨1点，在马路上独自走了1个多小时才打到车。回到家，打开门，黑漆漆的，放下钥匙，仿佛都能听到回声，心里空荡荡的，欢喜忧愁无从分享，欢笑落泪不能拥抱。有时候想想这个男朋友跟没有一样，我是为了他才来到这里的呀，为什么每次我需要他的时候他都不在呢？有一次我崩溃了，好像是我们交往周年纪念，本来约好了一起过，可他临时接到通知要离开。他收拾行李的时候我突然哭了。我知道他事业心重，也知道他身不由己， 道理我都懂，可我就觉得委屈，就想痛痛快快哭一场。他抱着我，任由我哭。等我抽抽搭搭，终于止住眼泪，他突然说，如果你真的这么痛苦，那我们分手吧。他语气特别镇定，很奇怪，那一瞬间我也很冷静，擦干眼泪说，好。他迅速帮我续交了一年的房租，搬走了自己的东西。就这样，我们分手了。过了两个月，郝武一听说我跟他分手，气得冲去找他，本想揍他一顿的，见了面差点没认出来，憔悴的跟行尸走肉没差。郝武一回来跟我说，和好吧，他是舍不得让你受委屈，他是真的爱你，爱惨了。我哥给他出主意，说我妹妹心软，你随便找个借口给她发条短信，一来二去就和好了。他终于给我发了条短信，本来想提醒你天冷要添加衣服，可是哼，等了一周都是大晴天。我看着短信又哭又笑。后来他告诉我，分手那晚他搬东西走，在路边抽烟，呛得一脸的扁泪鼻涕，这辈子头一回觉得自己没用。以往我们的相处中，他一直是强势的那一方，在那一刻我突然发现，在爱情里人人平等。原来他也会不自信，会害怕，会软弱，会小心翼翼，会不知道如何爱一个人。我想爱情可能不是谁带领谁，而是双方共同成长才能达到安心与自在。如果说喜欢是想要把好的与对方一起分享，那么爱是愿意把坏的共同承担。我知道这条路很长，好在一辈子很长，我想陪他慢慢走。有一回他们公司聚餐，他被灌醉了，我半夜接到他同事电话让我去接他，说这家伙喝大发了，说什么都不走，抱着酒瓶要媳妇儿。我哭笑不得，换了衣服匆匆赶去。回来的路上我开车，他就坐在副驾驶，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我。他喝醉了之后就特别可爱，跟个小朋友似的，问什么就答什么。我逗他，你是谁？他特大声地回答着自己的名字。那我是谁？
苏菲玛索。
苏菲玛索怎么可能来接你呢？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我是谁？
奥黛丽·赫本。
他傻笑着回答，我只好顺着他。那苏菲·玛索和奥黛丽·赫本谁更漂亮？
他一个劲地摇头，都不漂亮。 那谁漂亮啊？我老婆。你老婆是谁？
乔伊。
绕了半天，原来没醉啊。回到家，我让他去洗澡，他耍赖不去，抱着我喊老婆。抱了很久，他突然很感性地说，
我得对你再好一点。
我问为什么呀，他说，
你一个小女生背井离乡来到这里吃苦，都是为了我。
我特高兴，说我是小女生呢，现在出门遇到小朋友都叫我阿姨了。他很无语，一般人不都应该感动后半句吗？想了想又说，
对，我老婆就是不一般。
我大笑。其实我从来都没有觉得自己背井离乡，说起来还是挺辛苦的。刚来北京的时候，我跟人合租，共用浴室和厨房。那时候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有自己的独立卫生间，要是能有浴缸泡个澡，那简直是奢华的享受，整个人生就都完美了。那时候我和 F 君住在北京城的两端，我每天下了班乐颠颠地去找他，他通常要加班加到很晚，我们就在他们的楼下吃饭。他们公司楼下有个阿姨卖的麻辣烫特别好吃，她不准我吃，说不卫生。她总有些很固执的坚持，感冒不吃药，不吃路边摊。最后我被烦得不行，又只好妥协。我们事业刚起步，都没有什么钱。F 君初入职场的时候被坑得很惨，信错了人，在行业里几乎被拉进了 blacklist， 还欠了一些债，实在是走投无路了，只能找他爸。他爸二话不说的把钱打到他的账户上。 F 君说，那时候看到他爸转账成功的短信，觉得特别羞耻。他的人生一直都是顺风顺水的，没有经受过什么打击，那一回有一点一蹶不振了，经常一个人发呆，一愣就是几个小时，每晚失眠，在床上睡不着就爬起来疯狂工作，一直到天亮去上班，几乎都不睡觉。后来他跟我说，要不是我突然出现来到北京，他都不知道这种状态会持续到什么时候。我至今很庆幸陪他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。我来之前并不知道他是这个状况，如果我知道，我一定会早一点来到他的身边。印象很深的是，有一次我们逛宜家，他看中一盏台灯，799，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实在是有点奢侈了，于是恋恋不舍地走了。那个月我发了工资，第一件事就是去把台灯买了送给他。我跟他说，我相信现在一切危机都是你我人生必须经历的，没钱，压力大，不得志，每个人都会有这一段，你不用焦虑，慢慢来，大不了我养你嘛。后来我们搬了几次家，这个台灯一直带着。前阵子我问他，我有没有说过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话，他说应该是你说你养我。我说你是不是很感动，他说没有，气得一晚上没有睡着。我问为什么，
他生气地说，要养也必须是我养你，以后不准再说这种话了。
我有时候真是摸不准他的脾气啊。
这周末起得挺早，去家附近的超市买东西。走时乌云密布，看来要下雨，又抱着侥幸心理，想着快去快回，应该不会被淋。我不爱带伞的习惯到现在都没改。迅速买了东西准备回家，刚走出来就撞上了瓢泼大雨，等了好一阵子依然没停，只好给他打电话。我走的时候他还在睡。
喂，醒了没？
怎么了？
我没带伞，来家乐福接我吧，外面下雨了。
他嘀咕一句不长记性就挂了。我站在超市门口等他，看着雨势渐渐变小，心里有些后悔把他吵醒，应该让他多睡会儿。突然想起高三那年，也是一个雨天，我没带伞，站在学校门口躲雨。那段时间，我和他关系似乎很尴尬，总有人起哄我是他的绯闻女友。我性格内向，每次被人起哄，都要窘迫得要命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只好尽量避开他。他应该也感觉到我在躲他，没再主动跟我说话。那天，我站在屋檐下，看见他和一帮理科班的男生从学校走出来，迅速低头，假装没看见。
他们一群人浩浩荡荡地从我身边走过，他走在离我最近的边上，没有跟我打招呼。等他们走远了，我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，心里有些惆怅，说不上那是种什么感觉，好像希望发生些什么，又好像希望什么都别发生。我就看着他的背影越走越远，忽然又停下回头，迅速跑回我面前。在一帮男生的起哄声中，他不由分说地把伞塞到我手里，转身冲进雨幕，还是什么都没说。在我的记忆中，年少时代的他总是沉默，我们相处的画面就像一幕幕安静的默剧。他什么都不说，但我能感受到他的存在，就像不需要担心会突然断电的落地灯，稳稳当当地照亮一切。我在超市门口等了没多久，他就来了，冲我按了声喇叭，一边倒车一边讲电话。我一高兴，冒着雨朝他跑去。他在车上给我比了个回去的手势，我又乖乖地退回屋檐。他下车撑伞向我走来，走到我跟前匆匆挂了电话。我以为他要教训我又不带伞，谁知他却说，怎么不叫醒我和你一起，难得周末，想让你多睡会儿。回去的路上，我一直盯着他看。
干嘛？我脸都没洗。
哼，奇怪了，以前觉得你西装革履才好看，现在头不梳，脸不洗，穿件睡衣都帅。
哼，你老公怎么打扮都帅。
我爱你。
干嘛？
没什么，就是突然想告诉你。
车堵在路上，久久未动。北京永远在堵车，这里空气不好，城市太大，人潮拥挤。我有10000个不喜欢这里的理由，可我爱的人在这里，我就在这里安了家。爱让我们褪去身上的青涩的棱角，穿越汹涌的人潮，用最温柔最炙热的爱拥抱彼此。我知道这个世界什么都善变，可是说真的，眼前这个人，他让我永远相信。
就叹息，有